师父啊，各位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华严经前讲啊，上一次是解释经体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四用华严的教法来解释，每一个字有十个意思，所以我们大字呢有十个意思，体大相大用大。那么十大说完以后，在前两次我们特别提出玄义来说明，就是属于智大用初祖的法界三观，相大用二祖的六相圆融，地大用三祖前手的一层十玄门来表示五爱，十玄的义理里面说明时空无爱、广狭无爱、大小无爱、明显无爱。最后我们说到这一部经在四祖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玄义上面有说到所披机，就是所加持的根气，那减非气显所谓。清凉国师他说出这部经呢，要把五种非气先减别，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这部经的利益。那我们大概说了一下，所以在这一次呢，在开始我们先把这五种非气跟五种所谓简单的说过去一下哈。那么看一下讲义，就是今天的讲义。减非气是五种，第一个是无信，没有信，对这个教法没有信，不相信，或者是说会看这部经，但是把它当作小说一样来看，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意趣很深广，然后形容很浩大，那很像这个金庸小说一样啊，千变万化，引人入胜，但是他把它当小说来欣赏，所以这是无信。那当然这样子没有办法入华严的境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真，就是违背真如，这部经要讲的一真法界的内容呢，但是虽然有接触这部经的因缘，可是靠这部经来求名利，不敬说法，这个都是清凉国师所特别专指的，就是以这个经呢来做不正当的这个名利祈求啊。譬如说我们用现在来说，用一种傲慢的心态来讲，说我读华严，我听我华严，我拜华严，你们看阿含看般若，这华严功德最大，华严是金钟之王，所以我最大，用这种态度呢，那就是为真，就是不敬说法，就是看自己的乐教呢看经那种动机跟态度要检讨啊。第三是乖识，乖识的意思就是说如言取文，依文解义，不入心，虽然没有前面不良的态度，可是看到经文的内容呢，把它当作一个资讯来处理，当作一个学问，就是、看到佛经呢，佛经的内容很完备，所以有一些学佛的人问什么呢，他都可以答得出来。你说四圣谛，他说苦集灭道；你说八正道，他就开始正见、正念、正思维，这样子。可是用这个文来解释那个意义，对自己来说呢，完全没有相应，就是自己跟他隔了一层距离，把经文呢当作一种资料，那这是很可惜的。那第四种是狭劣，前三种呢所说的是凡夫，就是一般凡夫碰到这个经典，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啊，那个是非气。那第四个是狭劣，狭劣是指二圣，二圣呢他得少为足，所以他对这个大法呢他没有兴趣，心呢不愿意扩张，这是狭劣。第五是守权，就是三乘的共教菩萨，那他是菩萨，但是他对这个大法呢他还是有障碍，说不闻此经呢，说碰到这部经呢他也当作没有看到一样。那这个五种呢都是非气，纵使碰到这样子的大法呢，很可能 没有办法得到大法的受用。那当然减悲器就会显所谓这部经是为什么样子的众生而出现的了，那就有五个位，为这五种众生。第一种是正位，就是我们现在讲是正士身，就是正式收这种一层元基根气呢，是属于最上乘的根性的，是心量很大的，就是一层元基愿意修普贤行的，闻到大法很欢喜的，这是一层元基，这是正位。那坚位就是正位之外呢，它也有坚位，坚的意思是肩带腹带，就是它纵使没有办法马上得到这个法的法喜，可是他会信，而且心会向着这个方向，但是他的那个心的全部呢没有完全投入，所以这个是坚位附带的意思啊。那第三个是引位啊，就是引是引领，这是指全教的菩萨，全教菩萨呢那必须要有善知识的带领，然后慢慢的把它带进来。第四个是权位，这个权位是指二圣，要开方便门，是权是方便，就是要开方便以后呢，然后让它转小向大。那第五个是远位，远位就是纵使权跟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可以种善根，就是信心不具足的，指一般的凡夫或者是禅提或者坏道，现在碰到这个法它不相应，可是齐了国师认为说今不信后必当人，就是以后还是可能呢，他可以进入，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种悲气跟五种所谓里面，其实前面减悲气的这五个道五个所谓全部都收回来了，前面全教二圣跟凡夫到五种所谓的时候呢，他通通把它当作说哎，都还是可以有因缘可以入到这个大法，所以可以知这个法门的广大啊。那这法门广大的原因呢，不在这个气，就是根气的小或者是权或者是为真，而在于佛的慈悲不舍，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众生，还是会让他能够引进佛门。那中间的坚位引位跟权位呢，这个就是带一种法门的方便，先让他熏，所以中间要第二第三第四都是要熏，就是熏习里面最后转成正位。而远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做得度因缘，就将来还是会得度的，没有一个众生呢不会在这个大法中得到利益的。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法门广大，佛的慈悲不舍，这是清凉国师所说的，在这部经里面教所披基，就是所加持的根器里面，这是五种。那我们到上次最后有讲到说，虽然有讲这个五个，可是智愈法师他说我们在营教当中呢，最怕的有一种人叫做语法不随顺，那不管是非气或者是所谓当中呢，他都不能够相应，最主要就是碰到这种大法的时候，心里马上起这种抗拒的心态，说这个太深了，这个太广了，那我听都听不懂，听不懂我听他做什么。所以他警告我们后学呢，就是不要认为说听不懂我们就不听，做不到我们也不熏习。他说这样子的过失呢，不只是这一生没有办法得到法的利益，是障我们生生世世闻法的因缘，只是一个念头，对这个大法的这个相应的念头。所以我们在动机上态度上入门的时候，要好好护念我们的念头啊。所以这个是智愈法师说的，所以语法不随顺的话，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另外一种啊，一个是听不懂听他做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什么都懂了也不用提了，这个也麻烦，这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了，他这样子也把自己呢堵在这个大法的门外。所以这个是上一次讲到减悲气显所为的部分啊。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大， 就是晶体的那个大的十大。那今天开始要讲的还是在晶体，晶体的方广，从方广开始说。那方广呢，方广是十二分之教之一，十二分教当中有一个方广，还有我们在天台五十八教当中五十有一个方等十，那个方等跟方广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讲的这个经教呢是属于菩萨藏的，简别不是小圣的，是讲大圣教义的，那通通叫做方广。菩萨藏呢就是讲大圣的教义，那大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地方因为刚好讲到十轮经的部分了，那我们就拿十轮经来做资料，就是我们时常说我们是大圣学人，那大圣学人的他的标准在十轮经里面，地藏菩萨说什么样子叫做大圣的人呢？他说受持第一清净律仪，修行第一微妙善行，具足第一坚固惭愧，身见身为后世苦果，远离所有一切恶法，常要修行一切善法，慈悲常骗一切有情，恒普为作利益安乐，救济度脱一切有情，所有恶难生死重苦，不顾自身所有安乐，唯求安乐一切有情，如是名为住大圣者。就是大圣的修行人他的一个形象、气质、人格特质，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在十轮经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总句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菩萨呢处事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呢都是以众生或者以他人为主，什么都是先想到别人，不会先想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大圣菩萨，也就是方广所传的教义，是好事以他人，恶事向自己的啊，这个是方广啊。那清凉国师呢，他们解释这个方广的时候，他把它拆开来，方跟广啊，就是方的话就是方法，什么法呢？就是前面十大，我们在大致解释的体大相、体法、相法、用法上面呢，都是法，前面十大都是法，就是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致的十个。那十个大都是法，就是用这个法把那个前面的十个呢全部镶上去。那广呢，广的意思是多，而前面十大就是多，就是表示广是用嘛，就是它就是用多繁心包无不尽，就是它的用呢是非常的繁，而且非常的兴盛，有大用体相用。那广里面它也用十广，十个广，所以它我把它列出来，就是文字列出来，那里面的义理呢在清凉书里面有在解释，就是广一、广说、广破、广超、广智、广摄、广德、广生、广觉跟广知，它都有内容的，所以它把它拆开来解释。一般我们方广是解释就是同样就是说是菩萨藏合起来讲，因为就叫做方等经嘛，所以有方广庄严经是讲全菩萨藏的，就是方广。那华严呢他把它分开来，也可以说说一片一切为方，一色一切为广，只要讲到方广一定是指菩萨藏，所以十二分教小圣只有九分教它就是没有方广，没有这一个内容。那我们这部经呢是大方广，前面加一个大字，所以方广跟大方广的不同在于，如果方广前面加了一个大字的话，那这个经呢都是全八地以上到佛境界的经，方广是全菩萨的经，就是只要是菩萨藏它都可以全。但是如果是大方广，它的五境界呢它要指八地以上到佛。那我们譬如我们讲哈，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那个也是跟本经一样是大方广，或者大方广狮子吼经、大方广如来藏经，那前面方广前面加一个大，就是他把这个境界把提升到八地以上的内容是更深的、更广的，所以这是本经呢是大方广，不止方广而已，是指八地以上到佛的境界，甚至完全讲佛的境界的经典，这个是 前面三个字，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佛字哈，佛字也一样用十个佛来解释，十佛是上士的讲义，华严都有讲十的无尽意识，一般我们普通解释佛的话就是用智者觉者来解释哈，宇宙人生完全的觉悟，一切不明，当然我们会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或者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是一般普通佛学常识来说。啊，如果是在摄大圣论里面，你看他摄大圣嘛，就是大圣的经典里面，他把它包含里面所全的义理，无着菩萨呢把它发挥啊。摄大圣论里面他说佛的圆满功德有21种，是最殊胜的功德，用21种来说明。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要说佛，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佛的功德或佛的意义是什么呢，最简单的话说，那无着菩萨他说一句话包括经，就是最清净觉，最清净觉就是表佛，那最清净觉就是一个总说，下面呢就还有20种功德来说明。那我们现在呢下面是讲本经里面特指的这个十佛，十佛，那这十佛呢是出自于离世间品，就是华严经最后第二品38品离世间品，就是普慧菩萨问普贤菩萨200个问题，然后普贤菩萨答2000个，2000个答案里面呢，其中呢有一个他回答什么叫做佛，什么叫佛，那普贤菩萨呢就答佛什么是佛，那就叫法界佛。那全我们的经的经名呢就是全大，那个大就是法身，一般我们是讲前面三个啦，大方广就是法身、报身跟应化身，我们讲佛的三身就讲前三个，那华严经里面讲10个，法界佛就是法身，这是讲本体，所以这也是总说。那我们在本经里面时常会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无所不在，十法界的一正法法皆是佛，这个后来禅宗就发挥得非常的精致哈。啊，我们在观经里面也有这一句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这个就是法界佛，讲本体体大的部分。那第二个是本性佛，这是报身，也就是方方。那为什么它是方呢？因为这个报身的相好，无量的相好，是由性德本性里面的来成就。性德里面的智光极照破无明镜以后显出来的这种无量的相好，这个是本性佛，是报身。第三个涅槃佛，这是应化身，应身里面含化身。随乐佛是一身身，这是广，这是大用无边，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里面呢还有涅槃佛，这是应化身。随乐佛，随乐佛是如意佛，又叫离意佛，就是一生生，一生生，这个是讲广的意思。第五个是安住世间成正觉佛，这是菩提身，这是特指。你看这个就是佛，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佛字，那特指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一定在菩提树下成正觉示现的那尊佛呢，就是正觉佛，成正觉佛就是菩提身，这个是佛字。那第六个是愿佛，也就是愿身，依本愿力而出现之身，这是愿佛。那这个愿呢是因地就发愿的，所以是全华，华严经的那个华，华严是表因地嘛。三昧佛是福德身，福德身成就是由因地里面修定，所以可见的华严里面把定当福德，就修定而修的福慧圆满，那这个是花，华严经那个花，这是两个。然后第八个是业报佛，这是庄严身，在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这十莲花藏相好的一正庄严，庄严身。我们在本经的第一品，四祖妙严品，就是在讲庄严，什么样子的庄严， 那样子的庄严里面，其实他所全的就是一切都庄严啊，一正全部都庄严啊，用很多的宝来表示。所以华严经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宝啊，一切都是庄严，那就是业报佛。那第九个是住持佛啊，住持佛。那住持佛呢是力持身啊，就是讲经，就是把这个法呢能够全这个教义呢而能够安住的。哎呦，什么样的功德力量能够让他安住呢？就是如果是应化身的话，他会涅槃身，他视线因缘尽了以后他会离开。可是有什么样来住持这个所有的教法呢？就是靠设立因缘而教道无尽。佛虽然灭度，但是他因为有设立的因缘能够持佛教法，广度有缘。所以这个是住持佛里面特指的是设立的因缘，特立因缘。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最近呢刚好有这个设立的佛骨设立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稍微说明一下哈。最早期的时候，在佛法来中国的时候，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很用心哦，然后为了佛法的传扬啊，是不顾生命，除了跋山涉水历尽艰苦之外，他们要怎么样使佛法弘扬。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佛的种子，就是在这个完全没有种子的地方如何让它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就是那个康僧会。那康僧会呢，它是在我们在三国的时候，就是孙权的时候，他在赤乌十年的时候，247年，他来到从海路来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然后呢，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努力的弘法，但是他的样子很奇怪，又是外国人，他所说的法的内容大家也似懂又不懂，所以他把他当作他嫌疑惑众，所以就报到了这个孙权那个地方去。那孙权就把他招过来，然后他就跟孙权呢大王呢讲一些佛法。那孙权这个皇帝呢，他的最重视的就是有什么利益，或者说有什么灵益。所以那个孙权就问他说：“啊，你既然就是讲的是佛法，他说佛有什么灵？佛有何灵啊？”啊，康僧会就跟他说：“佛呢，他已经涅槃了。”就是他现在呢，你要叫他出现来跟你讲，他不可能，火毁灵经已经1000年了，呼吁千载了。可是呢，佛他有留下遗骨舍利，应现无荒，可以度众生。他有还是有留下可以度众生的这个感应哈。那孙权就问他说：“那这个灵骨啊，就是遗骨在什么地方？”康僧会跟他说：“这个灵骨呢，必须要神机感通，要求才有的啦。”啊，孙权就跟他说：“那你去求，如果你求得到的话呢，我就替你盖寺庙、盖塔，啊，让你弘法；如果你求不来的话呢，他讲国有常行啊，就是我国家里面有一般的就是正统的法律啊，你是妖言惑众，所以你就等着受刑啊。”所以这个康僧会呢，他就请7天来行道，行道哈，就是要求舍利。然后他对他的这个同伴他说：“法之心会啊，再次一举啊，假如不自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弘法。”所以他们呢，把这个道场呢就打扫清净，然后很清净的求佛舍利，然后用了那个盘哈，铜盘上面放了一个铜瓶啊，就是放了一个瓶，然后烧香礼拜。那7天完了以后呢，寂然无应，没消没息啊。所以且等着看，他就跟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们不虔诚。”所以他就说：“再给我7天，求生7日啊，求生27。”所以他再求27，27完了以后呢，亦复如之，阿哥是不心爱因。所以孙权说：“你是欺诳大王哈，要给他加罪。”他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对，一次机会。”他说：“更请三七啊，誓死为妻。”那三七行道里面，到晚上过半夜，一直去看那个瓶子， 无所见，还是没有，大家哈，抓了蛋哦。到五更的时候，早上鸡这个一鸣的时候呢，忽闻瓶中啊，瓶子里面呢、啊，铿然有声呐、啊，响应嘛，金大声啊。康生问自己去看，那个瓶子里面呢、啊，果然已经有色粒，而且颜色啊，就是出那个彩色，成五色的光啊，照耀这个整个瓶子。所以他亲自哈、啊，就是亲自拿着这个瓶子去给孙权。那这给这个孙权当他拿给孙权的时候，这个色粒又现锐哈、啊，就上面现那个莲花的光。那这个孙权呢，他自己拿着这个色粒瓶的时候，他不是用铜盘盛吗？他把那个色粒一倒下来的时候呢，那色粒倒那个铜盘的时候，那上面讲说哈，色粒所冲啊，盘即破碎。他那个坚硬啊，那个铜盘居然还会破掉哈、啊。不但如此呢，康生会趁机跟他说，他说这个是佛的灵骨啊，威德无边。他说借火不烧啊，金刚不碎，火不能烧，然后金刚力士也打不碎。果然孙权就找人哈、啊，找人来那个金刚力士啊，他说大力士拿铁锤啊，就是打这个舍利。就是这个铁锤都凹了去哈，舍利还是不碎哈、啊，当然也用火烧，所以无损了，所以非常的叹服，就依他的诺言，为了这些舍利盖了寺庙，还有塔。那个寺庙因为是江南就是建康哈、啊、南京第一座寺庙，所以叫做建初寺。最早盖的寺庙叫做建初寺，而且有塔哈。然后呢，把那个地方的名字改名叫做佛陀里。那个地方住的都是佛祖嘎奇的所在哈，叫佛陀里。那后面呢，这个建初寺后面还有发展，我们等到下面有时间我们再说哈。那这个是最早的这个寺庙，慧老说哈，他说这个寺庙。就是康生会的这个求佛设立的这一件事情呢，影响很大。我们后来唐朝的杜牧有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吴以后就是东晋嘛啊，然后晋以后呢就有这个南北朝，南北朝的四朝宋齐梁陈全部建都在建康，都是在南京啊。啊，而且呢，尤其梁武帝甚至到陈了，他们全部都是学佛的，啊、哦，所以因为这头先的这一个康生会的这一个求设立的这一个因缘呢，后面呢这个佛法大盛啊，这个是最初打下来的基础啊，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因缘，这个所以说这个康生会他的功德呢。是非常的大的，就是讲慧老讲，然后他有说，他说有人看到这个公案了以后，或者听他讲经了以后呢，就讲这个佛的设立，火不能烧啊，铁锤打不坏啊，所以人家有供养这个佛设立啊，那他就呢试试看，那现代人就是拿那个设立来试试看呢、啊，试试看就拿了石头哈、啊、去锤那个。所谓的佛的舍利，这一锤下去以后呢，舍利就碎掉了。这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赶快打电话问慧老说：“爱被安装啊，哦，这舍利碎掉了怎么办？”啊，所以慧老说：“不要听了这公案以后去试试看啊。”他说：“叫他要忏悔了，只能说忏悔而已。你不要去试了，你去试的时候呢，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他的重点啊，就讲重点是说，为了法的弘扬，这个舍利是利取身啊，就是能够做一个证明，表示他的定功，表示他的愿力，表示他的慈悲。我们因为见到舍利以后，如何的能起恭敬，能起敬仰。”而修行啊，不是在试那个到底是什么成分哈、啊，或什么样子的硬度啊？那这个不可思议的法呢，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常识来判断哈、啊。这个是讲力取身的这个第九个哈、啊，住持佛，住持法， 的一个因缘。那第十个是心佛，是威势神，就是讲前面的那九个身，或者是前面的七个字，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有一个中心枢纽，那个就是现前的一念心，而这个心地是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威势身。全部呢都是讲心佛，心佛的意义。华严经里面对于这个现前一念的心性呢，就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对心呢很强调的。所以我们这个前面的经题用这个心佛来做总结。那这个心佛里面呢，要告诉我们说，本经全部在说佛果跟佛因，要怎么样呈现呢？用心地来呈现呢？所以你心去圆佛果，佛的境界，怎么样子来修呢？以心来修这个佛的因地法门。所以心圆佛果，以起修因，也就是一果地界为因地心。所以华严经里面的重点呢，就是讲佛的境界跟佛的修因，就是要掌握。我们看那个经，这本经的结构里面，一来在序分里面第一品马上说世祖妙缘品，马上说第二品如来现象品，这个都是讲佛果地的境界。那要怎么样子来修这个佛果呢？后面当然有这个次第法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这个次第道理上面，要如何来进入这个修行的佛因的这个一念心地，要入去里面呢？华严经跟其他的教义里面有特殊的地方，就讲佛因要怎么样来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如来出现品，就是离世间品的前一品，如来怎么样子出现的？那这个是八十华严的品名啊，叫做如来出现品。他的请问人呢，就是祈请的人的菩萨呢，是叫做如来性起妙德菩萨。问普贤菩萨哈，就是如来出现，怎么样才能够如来出现？有三品哈。那这一品在六十华严里面叫做宝王如来性起品。所以如来如何出现？出现的因地，在本经里面很强调的性起，跟天台不一样。天台讲性聚，华严讲性起。那什么叫做性起？我们后面还会说，才能够说到法界缘起。法界缘起的根据理论，就是根据性起的这个教义啊。那你看如来出现，他的起要怎么起来？起如来。所以在入法界品，就是最后一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最后要见弥勒佛，还没有见到弥勒佛，等于要见到等觉佛。佛要出现之前，他快要见到弥勒之前呢，他起了那个法界身观，就是他那个观照前面的那种功力已经到快要成熟的时候，要见佛的时候，他去法界的身观。在七十七卷里面呢，它有我们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哈，我们第四的那个地方，这善财童子他讲怎么起，怎么起来，我们要讲心性。他讲到一切佛心，就一切的佛，你会兴盛，就佛性，皆从性起。我主要是要讲这个起字哈，从性起佛。所以本经里面讲性为道源功德。从信心起来，那一切化佛，当然它法界身观里面有很多文字很多，我举这四条而已。一切化佛从静心起，我们前面有化佛，化佛我们会感应佛的出现来度化的话呢，那要怎么样有感应？为什么有的人有感应，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应？静心变感，所以有虔诚恭敬的心，真心的化佛就会出现啊，这是真心。然后讲一切佛法从善根起，一切佛事从大愿起。那里面的文字很多哈，也很好，大家在诵的时候能够毅力起观。所以这个里面讲到 佛呢要怎么起来啊，如来如何现象，这个起字都有佛性，但是如何让它从本觉的大海当中起佛的觉照。所以我们在观经里面，佛相观也要见佛，佛相观。那观经很重要的教义理论有讲到，佛相的时候要观佛的时候能够观想文字，在佛相观里面有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如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然后下面那两句就很重要，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这个是观经的教育基础，但是它的那个次第我们就要知道，它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心先做。所以诸佛如来要从心想生，所以你要去做佛。但是在本经里面把它倒过来，华严的教义里面，华严是说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就先认定一切佛心皆从性起，从性起佛。那个佛呢是相信自己就是佛，所以说是是心是佛。那是佛，然后看呢，那个佛的庄严功德呢没有呈现，那要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要是心做佛。那这观经它有义理不同发挥的地方啊。那我们呢在圆通章里面有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个忆佛念佛是因，见佛是果，可是他要讲现前见佛，现前是同时，就是因跟果它都是同时的啊。而我们会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为什么因跟果可以同时啊？这个就要看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诠释到我们这个法界佛无所不在，讲到果地啊，果佛果的境界，从因地的佛因来跟他，从果地觉来显因地心，这是果先缘他，从性起，就是性本性自性，自性先把它确立，先呈现出来。所以华严清凉书哈，他在卷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呢，一切法呢，所有的哈，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所有的根本没有离开这个一真法界当中，所以我们念佛见佛这是必然的，因为都是从法界流出来，然后再回到我们自己本心的一真法界当中。所以我们如果华严跟净土两个来做配合相应的话，应该会更亲切一点啊。我们讲到佛，然后下面是花，佛花就是上一次的讲义的地方。那花它也用十个意思来解释，表十度，一般我们讲六度，但是华严经讲十度。那所有的花，华严经是讲杂花，杂花的意思是万恨樱花，所有的花呢都有表它的修行法门跟功德。那所有的花呢都有这十种的德行，含十，就是花里面都含有它的果实，那是般若实相般若。然后光净，这是叫表智，微妙就是花的功德就表方便。四叶是丝罗，银果是忍辱，它这个银果讲忍辱很有味道，就是能够引果的话要用忍辱，要不然的话呢所有的功德会烧掉。然后端正是愿，有愿就很端正。然后无染是定，巧成是谈，就是思，昏覆是力，开敷是精进，是用十种的德性来配十度。十度这个我们就是跟各位消文讲过去，因为它里面的义理都蛮丰富的，但是在书抄里面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更进一步的深入，就是花的十度。然后盐， 盐哈，花盐经的那个盐，盐就是这个十个花的意思呢，同盐一个佛，就是任何前面我们佛不是有十尊佛吗？十种佛嘛，那么十个花同盐一佛，这是种；那十花同盐十佛，这是别，那就是庄严意哈。那它庄严呢，一切依正色心，全部呢，所有的法界一切都庄严。而经啊，经有一般我们说的意思里面呢，它说十个，那十个里面是杂经五义哈，杂经论里面的五个意思就是出生、显示、涌泉、神末跟劫慢，这是杂心论的这个五个意思。然后地论就是十地论里面把这个劫慢的部分呢，把它分开来，就是叫做贯跟摄。贯跟摄是地论两个意思，是贯穿所说，摄持所化，把这个法呢，它会把它贯穿起来，就像花一样把它贯穿起来。那摄持所化的众生是贯穿，把劫慢分这两个来说。那我们这个地方讲什么叫做经呢？就是儒家里面有讲经的意思哈，就是讲六经啊，是三经。我们讲经的意思是常乐我净啊，用着我方信四义，然后杂心五义、地论二义里面把它合起来，它讲十个意思。所以这个同样就是大有十个意思哈，方广佛华严经通通是十个意思哈。那这经题的七个字里面呢，有人、有法、有欲，哈，有因、有果、有理、有义哈，这都全部摄整部经八十卷，所有的义理。在这个经题里面，其实它的教义都已经诠释圆满了，所以经题本身的含义呢就已经很丰富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讲义上面，齐梁国师呢，他有说到，他在学义上面他说，这个经题里面义理无穷哈，义理无穷里面呢，他讲到三圣可以摄经题。三圣就是讲华严三圣，然后我们讲大方广是所证的境界，要谁来表示呢？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所证境。那华严呢是能证的人，一个所一个能，谁来证入大方广呢？文殊菩萨。然后能跟所合起来，就是文殊跟普贤合起来呢，表的就是中间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佛就是三圣摄经题。然后如果再把它拆得更细一点的话，这都是清凉国师说的哈。再拆得更细一点的话，那是大是体嘛，大是讲普贤自体片，这普贤的境界是佛果的境界啊，果后普贤啊，普贤自体片。那方广是文殊菩萨啊，就是在体上面显出来的智慧，方广是智慧啊。那就是文殊菩萨，已经大方广就是拆成普贤文殊，然后花严，花严花是因，又是普贤，严是文殊，是解，解哈，以解取行嘛，因为严是因地，好，那文殊普贤呢，合成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缘解行之文殊普贤，正法界之普贤文殊。这是齐梁国师啊，他所开发出来哈，所以他讲三摄摄经体里，然后他同时又讲理智摄啊，可以用理智来表经体啊，就是大方广是所证的法界，所证法界这是体相用理理，所以证到所证的这个法界大方广，那个就是涅槃，证到涅槃。那佛华严呢是能证的因果，这是智。这就是菩提，所以理智涅槃菩提两个合一哈，能所合一，讲到展卷无碍，展开来跟捡起来没有障碍，是能所合一哈。所以他说所证的境界果证法界大方广，所观的境界因观法界大方广，用三前面那三个字啊，体相用，体相用又是果又是因 啊，就是所证的境界，我们要证到大方广。那你要去观的时候呢，因观法界大方广，所以因果同时暂解无碍。他说暂时即卷时啊，暂就是打开来，多的时候就是卷起来的时候。那暂的时候看他怎么暂啊，经文里面说无量无边法门海，卷的时候一言演说尽无余。然后卷时即暂时啊，卷是一啊，暂是多的时候，卷的时候如来于一语言中演说无边气经海，所以是一跟多呢是同时而且是没有障碍的。我们要讲暂卷无碍的话，要用中国的这个书画来说明呢，我们可能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方册，就是装订方法是方册，可是以前的这个中国的文字或者是画画的话，所以我们这样会讲说卷一卷二卷三，那个都是卷起来的。然后一卷呢有多少，它大概是卷起来的这个分量。可是如果画画的话，画它就不一定那个靠文字了。我们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啊，清明上河图它的重啊，就是它的宽度啊，有 35.6 公分。可是它的长度啊，它的长度就有 1152.8 公分，就是它打开来的话1000多公分。那这么长的这个卷轴啊，你要怎么去欣赏的清明上河图，要怎么去看看的清明上河图。所以讲这展卷无碍，中国的这个书画就可以展现出来，你必须要一边展一边卷，同时啊一边打开的时候另外一边就在卷了，这个叫做展卷同时。这个美术史上来讲说，他们这种还表示一种过去现在跟未来，就这个图可能可以是在宋朝的时候画的，到元朝的时候，到明朝的时候，到清朝，后人有人在欣赏这一部绘画的时候，他后面可以再加一些评语，再加一些论说，再加什么，一直卷下去，所以无穷无尽。同样在一直的卷轴当中呢，可以有那种时空的交接，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会讲说哈，书卷器哈，你要书卷器，你要打开来，然后呢一边看，然后一边卷，一边看一边卷，这个是书卷的味道。那所以我们也会讲说，开卷有益，就卷要打开来。那这个是展卷无碍，就是本经里面他会讲到说，你看到的那一个部分呢，你要把它从一微尘里面，你要把它破微尘出大千经卷。微尘里面那个大千经卷全部卷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那个佛的那个白毫相光的时候，它是卷的，它是卷的，但是呢它可以什么，可以打开来，它是骗了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展卷无碍哈。所以这个七量书里面，他在说本经的经题，他会说到三圣摄经题、理智摄经题，而这样子的经题呢，是属于展卷无碍。啊，后面呢我们要再说明的是这个如来出现品哈，这一品。那这一品呢，在古来大德当中哈，这华严经的受持，有人他没有办法受持全经的时候，他会选择某一些部分他喜欢的哈，他来做一个受持。那有人呢专门受持习愿品，有人受持净行品啊。那法藏显首国师哈，他自己有说，他在这个华严感应传里面，他有讲到说，他有一个同学，所谓的同学就是同门的这个一起修行。那法藏大师他是跟智严哈，他是跟二祖智严学的，所以他有一个同学也是跟智严法师学啊，叫做慧昭，恩惠的惠哈，招感的招，慧昭。他说慧昭呢，他比他还早跟那个智严法师学，他从小呢跟那个严和尚。那这个慧昭呢，他特别喜欢华严经里面的性奇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八十华严啊，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性奇品这一品。也就是我们后来新译的如来出现品，所以他呢专诵这一品。他说哈，他还没有住在，他后来是住重复寺，他说还没有住在重复寺之前呢，他就是在山上呢都是诵这一品。他每天晚上就是 洗漱，就是他要诵经之前，他都会把自己呢洗得很清净，然后焚香，然后坐在神床而诵诗品，就是坐在这个神床，他们以前没有书桌，坐在神床，然后很恭敬的诵这一品。他说他诵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有一个晚上他正在诵这个性起品，就是如来出见品的时候，他说有十几个菩萨从地涌出了，而这些菩萨呢全部都是坐莲花台，身相金色，光明赫然，这些菩萨呢合掌跪而听经，就是这个法师呢他在诵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地方跪着听经，等到他诵完了以后，那些菩萨呢就从地就不见了。这件事情呢慧昭呢他都没有跟人家说，但是呢因为他跟贤首和尚呢他们是同学，他就偷偷的他跟那个贤首和尚说，他说我有这个感应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宣扬了。后来呢贤首和尚呢他是只有跟他几个门人呢慧亮慧云玄关，然后才说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佛法里面我们讲要修行的时候那个恭敬，而且在这一品里面还有人专门只诵这一品的，所以就是我们说明一下。然后呢最后我们要说就是这部经就是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是华严疏钞，就是我们以后要讲的清凉国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就是方山的华严经论，那他是早波大师，那这个是一个在家居士，就是古今被称为相当有人称最大的居士，最大就是讲说他有多功勋或者是多大的背景，是讲他在华严经的著书上以一个在家居士他可以跟清凉书完全平等，就是流传至今。那赵国大师呢他在华严经的著书上跟清凉国师是走另外一个方向，但是也是非常的深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华严五种非气跟简所为的五种，这是清凉国师的，我们用就这一点来说明的时候，你会看到赵国大师就是李通玄方山长者，他讲这部经所披之机跟清凉国师他讲的那个语言他说此经要护主的是谁呢？最上大心凡夫，是不管那些什么非气或者所谓的，他说这一部经是给谁的呢？他说大心凡夫，是凡夫可是要发大心的，那这样子的凡夫呢唯求如来不思议成生佛家者，这部经呢主要当机的是这样的，若无大心凡夫此经当念，所以这部经的出现一定要有这种的众生，如果没有这种众生来承受这个大法的话，这部经就不在这个世间了。所以说下面的点点点的意思就是说后面还有文章啊，重点是当知如来意者，就是这部经呢是佛的意思，是要令诸大心凡夫而起信修，所以所有的人呢能够闻到这样子的义理的话呢，大家要直下承当。所以当知如来意者令大心凡夫而起信修，得生佛家不念以其佛位诸菩萨众，他就说这部经呢不是给那些大菩萨的诸有行者，不是给那些的，是要给那些要发心的这些凡夫呢，他要怎样子的修行所以这个是方丈长者呢他说这部经所披的机是什么呢，他就很简单的说大心凡夫。所以后来呢到清朝的道佩法师他把这个书论他合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看到若无大心凡夫此经当念这几个句的时候，他说这个话呢讲得非常的痛切，他说有志入圆顿法门要知道如是何单不然的话呢终日读诵，就纵使我们是在读诵华严经以在做龙骨者何以无，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这个心的话，没有跟这个心相应的话，你还是 有众有在诵，我们每天都如数我一直诵，那孩子好像没有看到跟没有听到一样，所以这个是道佩法师，清朝道佩法师看到这一问段的时候他讲的。所以要怎么样子能够合丹，能够入这部经，主要它是附属给我们的时候，你要入到经中。所以孟老讲这个的时候他讲说要怎么样入呢，他说诵经的时候你要入到那个经文里面，跟佛齐等，跟佛一样，与大菩萨齐等，要观想，观想。那譬如说当我们在诵进行品的时候，那进行品所有的文呢通通是发愿，所有的文都是念念都是当愿众生。进行品教我们怎么把心呢一直呢附托，就是在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想到众生，想到众生。所以这个是莫老讲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承担的时候要从这个地方学。从华严经从什么地方开始学呢？莫老认为从进行品开始学，把自己的心呢能够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讲到这个经题解释完毕，留一点时间，留相当多的时间呢要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因为讲到力取生是指设立因缘，现在呢这个六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佛教界的盛世，就是佛骨舍利的出现，顶骨舍利的出现。那当然的，大家看到这个顶骨舍利的出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殊胜，然后看它的相子，然后看到很不可思议。但是它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说更加了解的话，就会感到这个是有大因缘，就是佛法里面讲是因缘不可思议，也是要大三根。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康生会用自成求佛然后感得的设立从空而降，那这样子的设立呢我们叫做感应设立，这样子就是求而来的，不是火化以后烧出来的设立，也不是衍生出来的设立，不是，是自成恭敬了，然后为众生而祈求的这种设立啊，这个叫做感应设立。所以现在有讲，就是除了佛骨之外呢，佛顶骨之外，另外有感应设立。但是感应设立的原因，就是这个设立的来源是康生会他求来的，三七用他的生命下去求来的。那那个时候是247年了，就是建初时的时候。那历史上我们会知道就是三国嘛。三国之后呢就到的这个晋，魏晋南北朝。那到晋的时候呢，这个建初时因为这个中间时间已经过100多年了，然后也就淹没。而淹没以后呢，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寺庙，然后呢对这个寺庙不是很清楚。所以在东晋的时候啊，把这个建初寺，因为现在不是最初盖的寺庙，已经很多寺庙就陆续盖出来，所以到东晋的时候就把这个寺庙，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在长干这个地名，所以就把这个寺庙改做长干寺。啊，改这个长干寺以后呢，后来有一件事情呢就很重要了，就是在孝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他叫做慧达，他在家的时候叫做刘萨和。这个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原来他是一个猎夫，就是打猎的，专门猎那个鹿，抓鹿。那他31岁的时候呢，他突然暴毙，死了以后呢，他就到地狱去，就受很多地狱的苦。那痛苦无间的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啊，他这里讲有一个僧人就出现了，就跟他讲。他叫他说你啊要忏悔，然后呢要到人间去出家，给你一个使命，就是要去寻找佛陀舍利啊，找佛陀舍利。然后他也刚告诉他有几个地点，就是到南方到几个地点呢去找那个佛陀舍利来忏悔你的业障。所以他死了7天以后呢，他活过来以后，他依照这个出家人的咐嘱，他就出家，所以他后来的法名叫做慧达，高僧传里面有啊，他出来以后呢，他就到处就是他也茫茫不知要去寻找何方，但是依照他讲那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方向，还有那个地点，他去找。所以他到这个长干寺的那个附近的时候呢，
他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点一直在放光啊，其实那个地方的放光是所有人都看到，因为放光久了啊，大家不知道什么，有些习以为常啊，行光啊，不来不行，那个时候才可能呢，比较灵气比较多啊，他觉得心中有意，而且跟他这个僧人跟他讲的地点相符合，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同伴一起呢，就在挖啊挖，那从那个地方一挖的时候呢，就挖出了当时康僧会他们感应的那个舍利出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因为挖出了这个舍利以后，他们这些出家人、这些人还有当地人，就集资在这个地方呢，就盖了塔啊，就长干寺这个地方呢，就盖了塔。啊，盖了塔的里面呢，他们当然这一些的经过，从建筑师一直到冈山寺，他们每一次在做这个建塔的时候，他们都有石碑刻那个因缘啊，就是成就这件事情的整个的因缘，还有当时他们放进去的东西是哪些，是怎么样子啊？他就是后来在这个长干寺埋了这个舍利塔以后，从此以后人家所有的人就公认这个塔，长干寺的这个塔在东晋的时候呢，这个是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中国有19个阿育王塔，这其中的一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长干寺。然后到东晋以后，是后来经过梁武帝，梁武帝的时候，因为这个塔跟他们这个时间还蛮近的时候，他听说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曾经开塔啊，开塔啊，也有看到里面的这些舍利，然后呢，他起来供养，广为供养之后，他又再把它埋下去，然后又再盖了两个塔，两个地宫。就再把它埋下去，这个都是在南朝的那个四志当中都有记录的，就是到梁朝，然后到魏晋南北朝，然后到隋朝，到唐朝。梁武帝的时候不是埋下去了吗？到唐朝长庆四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润州刺史是李德裕，那他是润州刺史，润州是哪里？是江苏镇江。那他呢，听说这件事情，他有闻名啊，久闻其名，所以他明明是江苏镇江啊，他跑到南京啊，跑到南京这个地方，他来做什么事情呢？开塔啊，他是刺史啊，所以他来开塔。那他开塔的时候呢，在这时候他就记录了哈，他开塔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这个塔里面有21颗舍利，可是前面都不知道说有，因为他就说有很多的舍利哈，都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这个李德裕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塔看到有21颗舍利。那21颗舍利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呢，他把它分作两份，一份呢，21除以2哈，一个是10，一个是11嘛哈。所以他把11颗迁到他自己的所在地哈，润州，就是江苏的镇江，江苏镇江在北固山的甘露寺供养。然后把那11颗拿去甘露，那剩下的10颗呢？怎么样？原地再埋下去。所以那个我们最头先的这些舍利，在这个时候就分作两份啊。所以一份呢是在江苏的镇江甘露寺，那一份呢就还是在这个地方长干寺。这个是唐朝的时候，可是唐朝末年哈，还有段时间呢，有经过唐武宗的灭佛，所以很多的文物哈，通通丧失了。啊，这个寺庙也就不见了，哦，大家应该也不知道那里面有舍利，因为都是埋在地下的。一直到宋朝的时候，从唐朝到宋朝，到宋朝的时候，宋真宗啊，大宗降服年间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就是长干寺这个地方，老是又在怎么样放光，一直在放光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出家人叫做可证，可证啊，神可证。所以他就上奏写了这件事情呢，上奏给这个真宗，然后呢告诉他说有这样子的事情。那宋真宗呢，他也就派人来调查，看你是不是自己做手脚的哈。结果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发觉确实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下诏要重建长干寺的这个塔。当然他们也有开塔，我相信也有看到那个舍利啊。然后盖的那个塔呢，就是9级的塔，最高的9层的塔。然后宋真宗呢，还亲自提了圣感舍利塔。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就把这个长干寺改作 天喜寺，以他的年号啊，宋真宗的年号呢，以他年号来称名，就是叫做天喜寺。而在这个宋朝这件事情开塔然后修寺的当中呢，就有两件事情同时进入，是非常殊胜的。这可证哈，也很了不起的一个出家人。他呢，曾经还没有到这个南京的时候呢，他在终南山朝圣。在终南山朝圣的时候呢，他无意中有发现玄奘大师的骨灵骨哈灵骨，所以呢，他当时就把这个玄奘大师的灵骨呢，就是背负就带回到长干啊。所以在盖这个塔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玄奘大师的灵骨也放进去，放在这个塔当中。那玄奘大师的塔明明是应该是在这个清教寺，唐高宗的时候玄奘大师往生以后为他盖了清教寺，盖了清教寺应该是有玄奘大师的塔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会在终南山出现呢？主要就是玄奘大师被埋进去了以后，后来唐末的时候武代的时候很乱，然后有人盗墓，因为墓里面呢都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啊，大陆的盗墓之风很盛，这盗墓的时候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他们也不认识玄奘大师啊，就把玄奘大师的那个灵骨呢暴露在外。好，那后来呢有出家人呢知道是那个灵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收起来放在终南山，终南山那个地方。那这个可证呢，他是到终南山的时候他就看到玄奘大师的塔，所以有因为都有碑文，就把它带到这个天喜寺这个地方。然后要进塔的时候呢，当时又有一个出家人叫做僧护，这是印度人，北印度来华的印度人。那他身上带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佛骨塔，佛骨，佛的顶骨，佛顶骨。那他带来的这个佛顶骨呢，僧护哈，师护，他就捐给，因为那个时候呢，皇帝他盖的这个寺庙。这个塔呢，他就捐给这个长干寺，就藏在地宫。所以这个天喜寺的这个佛骨呢，在天喜二年，就1018年的时候呢，后来呢，就是大众供养以后呢，就埋在地宫，啊，就是放进去了。然后这个宋朝的这个寺庙呢，就一直到元朝到明朝啊，都有重修。这寺庙天喜寺都一直存在的，都重修。可是明朝永乐六年的时候呢，一把大火把这个寺庙整个烧光光了，烧尽了，大火烧尽了。而大火烧尽以后，到四年以后呢，明成祖啊就下令重盖天喜寺，所以他把它改名叫做大报恩寺，就是明朝的改名就是大报恩寺。而当时啊，因为明成祖他得的这个国位哈，也是有政变起来的哈，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说呢，他要将功赎罪吧，所以他在南京盖的这个大报恩寺呢，是报准宫阙规制，就盖这个寺庙跟宫廷完全一样，用宫廷的那种规模哈下去盖这个大报恩寺，他报他母亲的恩呢，那盖的那个塔呢？有九层，也是九级塔，这个都是宫廷来盖。啊，占地呢，就是这个寺庙占地400亩，那个塔呢，那个塔高多少呢？78米啊！所以以记载来说呢，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78米啊！啊，盖多久呢？盖17年，盖了这个大报恩寺的那塔，盖了17年，然后金碧辉煌，是琉璃塔。那这个明朝的大报恩寺的塔呢，到清朝初年中年都一直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寺庙。可是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太平天国作乱，一把火也把它烧掉，又烧掉，所以我们这个舍利也是借后余生，就烧掉以后呢就都没有了。那以后呢就是很多的战乱，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遗迹，人家是知道是那是一个大报恩寺的地点，但是呢也知道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东西，但是呢也都没有去挖掘啊。那后来呢，日本中日抗战的时候，日本曾经占领南京，有一个南京大屠杀啊，他们在南京的时候呢 曾经在这个大报恩寺的这个遗址的这个地方呢，他要盖一个神社。然后盖神社的时候不是要挖地吗？所以他又挖的时候呢，就挖出什么？挖出玄奘大师的骨。我们讲这个可证啊，那个时候他不是把玄奘大师的骨头带到铁喜寺把它埋下去，他又挖的时候，他挖到玄奘大师的那个灵骨出来的时候呢，那那个时候也是很轰动啊，啊，这个灵骨到底要怎么样子的处理？后来他们当时是跟汪精卫交涉，汪精卫他也是有一点功劳的哈。他就跟汪精卫就是极力跟他们交涉，说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东西，那这个上面有石函，也说明很清楚，这个是玄奘大师的骨头，然后是怎么从终南山来的，怎么样子的那个经过。所以后来呢，两方协调的结果呢，就分成六份，玄奘大师的骨头分六份哈，分六份，一份呢就送日本哈，另外的五份呢还是留在中国哈，就是广东、天津、成都、北京跟南京。都各放一份玄奘大师的灵骨，啊，广东跟北京的骨呢，玄奘大师的灵骨呢，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就不见了，啊，就是玄奘大师的骨不知何方去了。那南京的那一份呢，在1973年的时候移在灵骨寺，我们现在去灵骨寺还可以看到玄奘大师的这个骨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还是在日本或者是天津、成都啊，这个几个地方。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大陆他们其实是知道那个大报恩寺是有很多明朝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考古学家要挖它。啊，要挖它的时候呢，他们挖出来才发现一件事情。我看到那个记载说奇怪，我们是要知道是一个明朝的一个遗址啊，那照理讲里面应该都是明朝的东西。结果里面居然都没有明朝的东西，都是什么宋朝的遗物，宋朝的遗物啊，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啦。我想明朝的东西不会说没有，可是他们把那个玄奘大师挖出来的时候，大概那些东西也顺便拿走了哈。那日本人啊，他们那些值钱的东西，他当然那个骨头重要，那其他的那些东西很重要，所以明朝的那些东西呢，现在他们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个加持，就是说他们只知道有明朝的东西，他不知道下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地宫，地宫里面还有宋朝的东西。所以他们在2008年他们在挖的时候，他们发现说这里面应该还有东西的时候，他们说在找那个地宫的时候，那个地宫的痕迹。没有被破坏过，他们是很安心。为什么？就是那一次，就是1941年哈，民国30年，日本在挖的时候没有挖到那个地宫，所以他们呢，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挖到这个佛骨舍利。那佛骨舍利从哪里呢？再回来哈，在这个师父所供养的，然后前面呢有这个感应舍利。所以这次大家的重点会是在佛的顶骨舍利。那那感应舍利呢，这次出土的时候感应舍利有多少颗呢？这次出土感应舍利有多少颗？这是10颗嘛，21颗，不是11颗被移走到甘露寺去了。我想说他也蛮偏心的，他11颗李德裕啊，11颗给他们那个甘露寺，那10颗留在这个茶盖寺，那茶盖寺的10颗，这一次的感应舍利就是10颗，就是当时最头先建出是我们今天讲说康僧会他们从祈求而得来的。那11颗的这个甘露寺的舍利，也是考古学家在1960年甘露寺那个遗址，也都是遗址啊，现在都没有遗址里面也挖出来，就挖出来多少颗呢？11颗，就是11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会了解说当时因缘中间的演变，出来下去，下去又出来，大火又所烧。啊，事实上，从佛骨舍利，佛的顶骨哈，顶骨的这个舍利是最尊贵的这个位置的展现的，应该有它的大因缘哈。所以一切佛事从大愿起啊，佛有他的愿力哈。所以现在有人这个佛舍利出来大事以后，有人说哈，我们在搞舍利崇拜哈啊，我想说。如果真正深入经典的话，最起码十玄门里面有讲说脱世显法生解门啊，脱世显法就这件事情要彰显什么样子的法，让我们了解。 都是显法身显门啊。那也对于这个佛骨的呈现是多少人的因缘跟用心啊，不管感应舍利也好，这个佛骨舍利也好啊，今天呢呈现在就是世人的面前里面，其实这个是大家的福报啊，就是一切佛法从善根起，没有善根见不到佛的这个所有的色身乃至于他的舍利，这是善根。所以这种善根呢，是过去生呢有因缘的，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个历史的轨迹里面看到，佛灭度以后，那个八国分舍利，他是怎么会到这个师父，就是那个出家人的手上，然后带到中国来。带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是980年哈，西元980年来的时候带来的。然后在1011年的时候，他就把它埋在地下，所以其实他呈现在世人的眼前的时候只有30年。这个千年的这个佛骨呢，出来的时间呢，隐显俱成了，它显的时间只有30年，其他的1000年之前的1000年跟之后的1000年哈，其实都是在，但是没有显出来，啊，没有显出来。啊，今天呢，在显现出来的时候，有它的因缘跟有它的价值，所以佛的实身，光一个力持身哈，佛的这个十个的意义里面，它的开展出来的那种意义，对我们来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更何况这部经里面的法义所要呈现的，呈现里面的佛因佛果是让我们如何的契入。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把这个经题说完了，下一次带一下人题，然后本经的结构跟品题我们会讲大意跟各位做介绍，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跟这个大法结缘。阿弥陀佛。